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在祷告中，我们应该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祈求的本身为中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挪亚相信神的警告，相信神即将降下毁灭人类的洪水，并且依着神指示去建造方舟。摩西接受神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奴仆的捆锁。这两个旧约的信心人物，神忠心的仆人，虽然神派给他们的差事各有不同，然而他们却同有一个特质，就是相信神。神赐予他们应许，他们就信下去，知道神会按应许成就。今天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神是守信用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如果神起了誓，做了应许，我们就可以信下去。我们需要做的是透过祷告去行使我们对神的信心。祷告和信心，这是蒙应允的必备条件。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把需要告诉他。我们只是告诉神我们一连串的愿望呢，还是我们真正表达出对神的信心，知道神会应允我们所提出的事项，答应我们所求的呢？要知道，愿望和信心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们心中有愿望，我们告诉神，这跟我们向这位全能的神表达真实的信心，两者是不同的。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获得神的供应呢？简单的说，我们的需要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蒙应允呢？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八节这样说，让我们一块来看雅各书一章二到八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好，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八节，雅各在这里给了我们两个非常简单的指示，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头一个指示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在第五节前边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作者讲到一个需要，第四节说什么呢？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是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是有人缺少智慧的，其实不单是智慧， 任何缺少的东西都可以这样做，就是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这样主就必赐给他。换句话说，生活里头有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依循这样的模式去获得。所以头一个雅各所给的指示就是把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缺少什么尽管带到神面前。我们再看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想在许多基督徒的祷告生活中呢，有一个常见的毛病，就是他从来不做一些特别的指定的祈求，他常常是做一般性的祈求。他会求神赐福他今天的生活，赐福他手中的工作，赐福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教会，他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等等。但是来到一些特别的祈求的时候，他就好像有点退缩。在这里我鼓励弟兄姊妹列一张祷告的清单，到底你想要向神求些什么呢？在清单里边具体的把它列出来，到底你向神求些什么，而且把开始祈求的日期把时间写上去，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的，然后当神应允你的时候，你再把应允的日期也写上去。这张清单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哪一件事情你花了多少时间去祈求和等候然后得着。拿着这份祷告的清单，你或多或少都可以了解自己的祷告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且它可以提示你神曾经为你所行做的大事。然而在这清单上所写的绝对不是一些笼统的要求，不是一些漫无目标的祈求，比方说愿神赐福给我这样那样，而是一些特别的祈求。那就是说，如果我问你上个星期你要求神为你做什么特别的事，而这个星期神是怎么样垂听你的祷告为你做成，这才是特别的事项，是我们要记录下来的。你看见两者之间的分别吗？我们不是笼统的概括性的求神赐福给我就算了，我们是一针见血的向神做出特别的要求，提出我们心中的渴望，然后求神成全。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可能会问我们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问题就好像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问那个瞎子巴迪买的问题一样，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巴迪买不是只说求你赐福给我，他乃是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原来在巴迪买的心中，他早就有了这个愿望，非常具体的，他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够看见，这就是他特别的要求，非常具体的期望，他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如果我们读初代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见使徒们很多时候都向神做一些特别的要求，而且获得神的应允。就好像弟兄姊妹聚集在一块祷告，求神拯救，让彼得能够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而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那儿也做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祷告，他告诉弟兄姊妹他不会停止为他们祷告的。我们一块来看哥罗西书，看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的记载。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保罗在这里说呢，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好，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九节到十一节，这是保罗为哥罗西的弟兄姊妹所做的祷告，内容是多么具体，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保罗知道哥罗西的弟兄姊妹需要些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是有人愿意为你代求，而你心中有一个特别的愿望和渴求，你会具体的告诉对方，请你为我这个特别的需要代祷吗？ 或者说你不好意思说出来，只请求对方很笼统的求神赐福给你就算了呢？雅各在他的书信里边教导，头一样他提到的就是要向神做特别的祈求，告诉神你到底需要些什么，渴求些什么。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很多人的祷告里所说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又或者在祷告中呢，注意力不集中，魂游四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又或者是敷衍了事，没有情感的投入，也不恳切，心中缺乏热诚。这些都是我们在祷告中经常犯的毛病。我们要反省，我们要回顾自己的祷告生活，求主借着他的话语修正我们的偏差。我们唱诗，我们的赞美常常也是如此。保罗说，你要心被恩感歌颂神。如果没有心灵的感动，所唱出来的诗歌是没有意义的，那只是奉行故事罢了。所以弟兄姊妹，祷告要有果效，预备一张祷告的清单是相当有用的，可以帮助我们的祷告能够专一，而不是漫无目标，有助于我们集中思想在所要祈求的事情上。我们把需要带到神面前，像主耶稣在主导文中所教导我们的，主耶稣一开始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父神正在垂听，他在我们中间。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更是名副其实的主导文，就是主耶稣向父神所做的祷告，是主耶稣临离开门徒之前向神献上的祷告。主耶稣在祷告中也是称神为父，那不是说我们在祷告中不可称呼主耶稣的名，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要紧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祈求的对象是天上的父神。好，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这里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我们常常听见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他们说自己怎么样专心祷告，殷勤祷告，他们又相信神会听他们的祷告。不信耶稣的人的祷告，神垂听吗？弟兄姊妹，神是充满慈爱和怜悯的，任何人的祷告神都乐意垂听。罪人如果来到神的面前，真诚地为着自己的罪痛悔，愿意承认罪过归向他，这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神不但垂听，也必然应允。然而我们同时要知道，不信神的人出于悖逆的心所做的祈求，神必不听，因为他活在叛逆神的光景中，违背神的命令。即使他很聪明，也很有热诚地向神求，但是神不会垂听。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来到神面前必须是靠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和桥梁，离开了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道路，没有别的救法，没有人可以到神面前祈求。因此我们必须先相信接受耶稣的救恩，然后才有权柄到神面前来祷告祈求。让我再解释一遍，我们之所以能够到神面前来任意的祷告，随时随地的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遮盖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一切信耶稣的人都得拯救，都可以获得洁净。当我们罪得赦免之后，神才可以接纳我们。所以人不能靠耶稣以外的任何方法亲近神，必须靠着耶稣的拯救才可以到神面前，这一点很重要。要是人拒绝相信耶稣，不承认耶稣做救主，那任凭他的祷告多么恳切，多么热烈，多么的声嘶力竭，没有果效，因为神绝对不会垂听。有些人以为神是创造人的， 神自然是人的父，所以凡诚心向神祈求的，神一定会垂听。这是错的，因为他忽略了靠耶稣进到神面前的重要。保罗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有时我们常听见有人说，我虽然不信，但是上帝还是听了我的祷告。弟兄姊妹，祷告不但是祈求的得着回应，祷告更是关系的建立。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要先回应神的恩典，存着悔改的心，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雅各提醒我们，凡到神面前祈求的都是向神发出呼求，而我们的祈求也必须具体。祷告究竟能够达到怎么样的层次，这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究竟如何。这就是说，认识神是很重要的，这对我们整个属灵生命都有很大的影响。要是你祈求神说，神啊，帮助我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更多的知道你的作为，这个祷告是好的，也是绝对符合神的心意。然而神怎么样应允你这个祷告呢？他不会突然在你心中赐下什么亮光或是异象，因为圣经早就明确地介绍了神，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已经完整地赐下，记载在圣经里，这是完整的启示。我们只能透过研读神的话语去增加对神的了解，所以我们在做了这样的祷告之后，不能忽略的下一个动作，下一个步骤就是努力的钻研圣经，从圣经神的话语当中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和作为，这是很重要的。当然，除了渴望更多的认识神之外，人生还有很多的需要，还有很多的关头是需要神的帮助。比方说，在忧伤的时候，在危机当中，在困境里头，我们都很自然的会呼求神的帮助，我们迫切需要神的看顾和拯救。雅各告诉我们，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然会赐给他。不少人误以为神大概太忙了，神要照顾世界上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人向他祷告，他会在乎，他会理会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要求吗？因此他觉得神大概不会理会他了，特别是一些非常非常细微的琐事，他更觉得这是耽误了神宝贵的时间，让神忙不过来。弟兄姊妹，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那是从我们人有限的角度去看神。神其实并不是如此，在神看来，我们每一个的需要，不论我们看是太大或者太小，在神看都是一样的重要。他明白我们的想法，他知道我们在生活中的烦扰，从来没有祈求是在神看来是太小的，小到他不愿意去理会，也从来没有一个要求是大到神没有办法应付，神没有办法替我解决。所以我们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和信心。雅各形容神是那位厚赐予众人的神，那就是说神是宽大的、宽宏的、慷慨的、不吝啬的，神乐意厚赐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我的祈求这么多，会不会很贪心呢？会不会因为我求的多就让神的资源短缺了呢？绝对不会。神是天地的主，神是创造万有的主宰，神是供应一切的源头，神可以使无变为有，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绝对不会对我们说，哎呀，你求的太多了，我绝对不能答应，绝对不会。反而神会尊重那些向他求大事，为主的国度，为主的荣耀图谋大事的人。这表示这样的人对他有信心，认识他的能力。神是伟大的神，神乐意应允人一切的要求，他必然会厚赐给我们一切所求的。我们要向主大大的张口，主就给我们充满，照着他的旨意大胆的 为主图谋大事。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生活上的忙碌而忘了神，自己用很多的办法要解决自己的需要，而忘了神原来是一位供应人的神，而且他是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其实不必去找自己的方法，不必去为自己的问题而担忧，因为神正等着要供应我们，要满足我们。我们之所以得不着，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祈求。因此，要是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需要，大可以去求神，这是最有效而又最符合神心意的途径。我们信靠神丰盛的恩典和能力，我们信靠神丰盛的慈爱，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贫乏变成丰足，使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使我们的忧愁变成欢乐。神以他的全能来补足我们一切的缺乏，而我们就可以在他里面一无所缺。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这一生都要支取主的恩典，是主为我们成全的。很多时候，神要显明他丰厚的恩典，就连我们没有求的，他也厚赐给我们。神是巴不得把天上一切的福气都赐下来。我们本来只求一样，但是神却给我们超过一样，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就是神爱我们的本性。因着他的爱，他乐意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他不会吝啬，也不会单单只够我们的需要，反而是有余有剩的。弟兄姊妹，愿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懂得到神面前来祈求，将我们心中的渴望具体的告诉神，求他为我们预备供应和满足我们的需要。神绝对不会斥责我们，也不会嫌我们太啰嗦了，要的太多了。神绝对不会这样待我们，他是厚赐各样恩典的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教导我们要向神祈求，并且是不断的祈求，要寻找是不断的寻找，还有呢，要叩门，而且是不断的叩门，这样我们就会得偿所愿。神喜悦人到他面前祈求，而神也乐意成全我们心所愿的。我们只管把任何的需要都带到神面前，告诉他我们心中有这个需要，我们信靠神的供应，我们信靠神的恩典，神会喜悦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可是另外一样事情我们同时要注意，那就是第六节雅各所提出的一个警告。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一直看到第七节，雅各说什么呢？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凡到神面前来祈求的，都要对神有信心。要是没有信心，就不要到神面前来，因为这是在浪费时间。神不会听他的祷告，因为他心存疑惑，他信不过神，他没有信心。我们继续再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经文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呢？我们对神的信心又如何呢？我们是把需要交在神的手中，然后期待神应允的时刻来临呢？还是我们只是向神表达我们的感受就算了呢？表达我们的感受这是一回事，向神做出明确的祈求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祈求和愿望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只是把心事儿、把心里的愿望告诉神，就期待神实现我们的愿望。我们要具体的做出祈求，神才会照我们所求的为我们成就。要祷告有果效，我们要有明确的、具体的祷告事项。到底我们为什么而祷告？又期待神要怎样为我们实现呢？另外一样就是对神要有绝对的信靠。而这是有赖于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获得对神的认识，加上我们亲身的经历，我们亲身的体验， 累积起来对神的认识，因而产生信心。我们要信靠神，他是全能的。在这位全能的神面前，我们能做完全的人。他行大事不可胜数，行奇事不能测度。他能做成人不能做成的。他是慈爱的，他是最有智慧的，他乐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信靠之后，我们就安心的等候。我们知道神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们的人生也因此获得快乐，获得满足。我还要请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对祷告有信心，我们是对我们祷告的对象神有信心。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是应允祷告的，他是全能永活的。我们所求的对象是神，因此我们是对神有信心，而不是对祷告这个形式有信心。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在于你祷告多长，你祷告多久，又或者是你用什么表达的词句方式可以产生祷告的果效，不是的。乃是因为我们信神，所以知道神会听祷告，神会成就我们所求的。许多人的祷告是忧愁的重复，许多人的祷告是奉行故事的祷告。我在说，我们信的对象是神，不是我们祈求的形式。所以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应该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祈求的本身为中心。到底我们祷告所集中的是祈求的本身呢，还是神自己？神才是我们要集中焦点思想和祈求的对象，是他的能力和智慧，是他奇妙的安排去为我们成就大事的。我们把需要带到这样一位全能的、圣洁的、公义的、明白人的神面前，我们信靠他，他就能替我们行奇事。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词句非常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但是感谢主，我们心中的圣灵会帮助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心中的想法告诉神。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有了圣灵的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能够达到神的宝座前，而神更会按着他的旨意为我们行做大事。求主帮助我们清楚明白他乐意赐福一切依靠他和顺服他的人。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得蒙应允，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这个题目。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在祷告中要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以及所求的要具体和明确，千万不要心存疑惑，免得祷告不能见效。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存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与日俱增，祷告也因而更有效。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